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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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，
我今见闻得受持，
愿解如来真实义，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南无阿弥陀佛，
南无阿弥陀佛。
各位菩萨，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》这个无明义无无明尽啊，是讲十二因缘。他说这个无无明。啊，一直到一无老死尽，这个就是十二因缘力啊，一个讲略版。因为心经里面这就一笔带过，因为无明尊经啊，它有这个缘行识名舍六入处受爱起，是吧？而这无明是什么东西呢？就是不明白啊，它是一个概念语，它不是一个实际。没有真实的一个体，就是不能有一个无明体。我们一般人认为一个我们要破无明，有个无明可破。所以无明没有一个独立的相，它也没有一个独立的名字，它是一个概念啊，它就是不明白啊。因为不明白是什么呢？我们讲就是叫愚痴啊，愚痴愚昧，它这个以妄想为性，就是因为它没有自信。所以呢，这个要讲自信的需就是光明一面啊，它破无明，它就是光明。所以说一切烦恼之总称啊，因为概念语过去无量无边，它都叫无明。因为无明就是说无量无边的愚痴啊，它统称叫过去无量无边啊，都叫烦恼，都叫总称。所以呢，成最初一念弯顿啊，迷蔽就是张蔽了本觉妙明，就是自己的本性的妙明啊。这个我们的这个本觉就是我们的自信，它本来是啊无量的光明。因为啊，所谓光明叫自相啊，本觉就是性，就是说你自己的自信有无量的光明。有光明，那光明是什么的？不是像我们想象的太阳光的光，它可以发起像见闻觉知啊，或者说啊，我们这个眼耳鼻舌身，或者色声香味触，和这个种种的这个假象，像水可以起无量的波浪啊，比方说静能出现灯，就是灯像啊。那么这些灯像啊，是我们的这个。你说它动吧，它非动，因为它本体是静的啊。所以呢，因为静它有动，因为动我相万流，我产生了这个啊妙明。所以这个妙明呢，它是一个向外展现的，叫做见闻觉知。比如说受见非见名为见，受相非相名为相啊，受觉非觉是名为觉。它有一个啊，阳非阳，名为阳，就比方我们有一个阳根，其实呢，它是没有这个阳根的相。但是呢，我们有这个相以后呢，你的见闻觉知随着相而追捕它，追捕这个根相。所以呢，就像随波追流，就是说谁有了波以后，随着波向外追流的时候呢，就释出了水，就把本性给遮了，然后向外行走。就是说见闻觉知。眼耳鼻舌身色声香味本来是清净，因为它本来就是水起了一个波浪。我这个波浪叫什么呢？就是妙明，也就是叫自相啊。所以呢，这个自相呢，我们因为把本给丢掉了啊，抓住摸的时候，它就不叫自了，叫做实啊。比方说这个木头形成了桌子以后啊，我们执着于桌子，反而把木头给丢掉了，就忘记了木头。忘掉了木头，不是说木头没有了，因为我们的自信忘掉了。但是呢，虽然忘掉自信是一点都不失的， 也就是说整个三界大家所有的根尘这个识，它都是我们本觉之妙运，叫本觉妙明，所有出来的都叫妙明。妙明就是相，也就是叫智，智慧的智。所以呢，无量光就是说南无光明佛，南无普明佛，南无普净佛，南无普光佛。那普光佛呢是叫做自性，普明佛呢叫做相，就是自相。然后普净佛呢是代表用，所以呢叫体相用。而体相用呢是同时显现出来，但是呢我们提到普明佛那个地方呢，这个我们执着于这个名的字转为死的时候呢，近呢就变成法，就变成远了。因为近变成远不能代表近就是远，哎，你变成名上变成死，它不能代表它就是死。就是说我们眼睛看到你，那我就追捕眼睛，你在追捕，你的妄想追捕眼睛的时候，不能代表眼睛就是错了，眼睛还没有错，它还是本净的，是你的妄想是错。然后呢就是说人俱尘，说我执着于这个虚空好和坏分别，他说你在分别这外面的这个相的时候，你就说色声香味触法，在你执着它的时候是你的执着，不能代表你执着那个东西是有问题。我们往往呢因为这感根有问题，不知道我的妄想有问题，那就是相的时候呢，那我说我们整认为相有问题，他不知道你妄想有问题。然后你出来的这个意念，这个识，这个识本来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是呢你认为这个识是用，因为识是用啊，它如果不能用的话，那说那根尘是怎么出来的呢？这个名相怎么出来的呢？因为它本来就是无助状态，但是呢我们的妄想想住住，就是昨天啊，不能说昨天没有，但是呢我们老是在追寻昨天，然后呢渴望明天，所以这个就是识的烦恼。其实呢昨天是昨天的这个水波之用，今天水波之用，明天是明天的水波之用。那说这个运呢是一直在用，它是无助状态，它不能是解脱的，也就是告诉我们根是解脱的，尘是解脱的，这个念头也是解脱的。那说根是清净的，尘也是清净的，那说你这个念呢也是清净的。那说你的根呢，这根也是无助的，尘也是无助的，这个念根呢，这个最后念根也是无助的。所以呢这个世界是本来的，它没有离过也没有绝过，它本来就是我们的这个自性。那么说你要追求，就为什么要无明又无明尽呢？就是你不能有一个烦恼可断，有一个呢解脱可取。你有烦恼过多解脱过起，它也是错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说烦恼跟菩提都不存在，生死与涅槃都不存在，因为执着它这个名，执着一个相都是妄想，知道吧？所以呢它这里面这是非常明白的，你把这个搞懂了以后，你就是非常明白，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无妄跟真就明白了，哦，原来我是看到根的时候执着根，不知道心，看到相的时候执着于相，不知道性。哎，我执着念头的时候就执着于这个念，不知道性。那么说在你执着，在你不知道性的时候，真迷于跟相和念的时候，你就迷了嘛，你就遮蔽了本性嘛，是吧？这样那是说你本来的这个本觉遮了，那你智就没有了嘛，智没有。所以它清明叫什么呢？叫做识。实也是不成，也是无啊，所以执着于这个实，执着实，只要你觉了，它马上就跟实相相应；如果你迷了啊，就跟这个迷相相应啊，所以跟妄想。所以呢，所以什么叫无明呢？就是你迷，是吧？所以六祖大师讲，迷就是反复，悟者就是佛，它是没有什么另外的可取可舍的啊。所以又为弯生一切执着此为无明。你要了解你明了无明，它就是一个迷惑心啊。到底迷了什么呢？就是迷了我法，就是我就是根法就是尘，我法的空理，有空理，就是你不了解这个我六根的这个我，它这个根呢是空性的，是空性的。 他说他说身体就是空性，不了解外面的尘是空性的，不知道这个空的理，对吧？所以众生不了五闻，幻化不实。五蕴，五蕴就是色受相行识，色受相行识很简单，就是说在你色的时候，色的绝对体就无色了，就是受受的绝对体就无受了，想想的绝对体就无想了，就是说它想而无想，叫无想境啊，就是想想空，想空一境，是吧？就是说五蕴，五蕴空，五蕴空境，它后面一定要加个境，为什么呢？五蕴空境的时候就是啊，这个不离相，不取相，是吧？所以执着于四大为自身相。六尘为弯影为自心相，就是说执着于四大，就是地火风水为四大，就是这是我的身体，执着于四大，不知道四大啊，它这个本性是一，因为性空嘛，就是说我们发现嘛，你讲到哪个地方，只要空就是归到自心，只要是有就归四相，就是说你不管讲一个什么相出来，四大也好，六根也好，它的本体它就是缘起，就是缘起。但是呢，我们一四大，我四处了，把这个四大分别取了，就变成身，那你肯定就变成五蕴了，是吧？就是说在自性下，我们执着于这个四大地火风水为身啊，所以我们的自性就是说，我也执着于四大，出现四大的身体，一执着于四大四大体，就不知道我的四大本体，这个四大叫地大地性。火大火性，风大风性，水大水性，就是说这个性是一，就是说你的性跟我性是一，但是呢，我们的四大执着的时候，我们就变成二了，变成二，就是说你有你的身体，我有我的身体，那我这两个身体是怎么出来的呢？就是执着于四大为身，我四处本性，所以呢，就你就是你，我就是我，就变成差别出来了。境也是一样的，境呢就是说你缘，你这个。因为不了解外面的所有的境界的成像，因为外面成像呢是自心的这个相貌，就是我看到的色成像，或者眼睛看到色，或者因为这相呢是我的心相。那说执着于相的话，就是比如说我们怎么样才能达到统一？就是说你看到色，你也看到色，你知道你有你的缘起，因为执着于四大为身，所以呢你就有一个。身体出来了，然后你眼睛看到相，肯定是远生的，就相。那你也看到，我也看到这个远生的这个相。那我说，我们怎么样的达到统一？就是远生自性空。就是说，你了解一些远，你看到我看到都是它都是它是没有自性，都是空的时候，哎，我们就圆了一条，我们的思想就能统一。就是我们学佛怎么样的达到心性统一呢？就是说，哎，你的缘起的相和缘相都是空的。这个呢，我们学佛的时候就达到统一了。如果你有你的想法，我有我的想法，那就会吵架，所以我们就变成三头概念，知道吧？就是学佛不统一的原因，就认为各有各的自见。那这个心经就是让所有的思想全部统一在一个空性里面展现，就是不管是你四大是什么样的，它的体都是无自性，因为四大的本体就是空，空是统一的。既然统一了，那我们的佛教思想也就统一了，啊，所以这样的就想，那你念阿弥陀佛也好，修禅修密打坐，任何东西，它归到那个地方，统一。所以佛教是不分家的原因，因为空性是一体的，知道吧？所以就是说，我们几千年学佛，你想，你除非你把般若坏掉了，你要把般若坏掉了，那就变成邪门外道。只要你般若不坏的话，我们是没办法分家的，佛教是没办法分家的。它都是一体，周学它都是一体的，这就是我们讲的，就是真相的魅力啊，真相的伟大，能够把成千上万人的思想记住在思想上，这个因为思想的本身就是很伟大的啊。因为不了解诸法原无自性啊自理，这个诸法无。这个无自性嘛，叫无性嘛啊，观执万有现象为实法，就是说尊生呢，为什么叫无明呢？执着于万法，就是色声香味触这一法为实法，因为你那个实法，那你看到你的，我看到我的，实法是大家紧紧记住，只要是实法，一定是清净的。为什么我给你带来烦恼呢？ 为什么跟大家生死地狱恶鬼畜生俱乐呢？因为你执着的不是十法，因为十法是清净的，是吧？因为一法执就是无明，就是我执跟法执都是无明范围之内，就四大为我执啊，那就我执无明。第四界是有色身相互触法的法执，有法执就是法执无明，越重无明就越重，是吧？所以你可以观察一下你的修行，如果你对四大我执很尊的话，那你就是我执无明很重，是吧？我执无明就坚，我们讲我们的身体叫坚固烦恼，你那你烦恼肯定很重，是吧？所以烦恼越重的人，就是我执不是法执重，就是我执重。法执叫戒嘛，我执为叫贪嗔痴慢疑嘛，是吧？就我们我执就身体的执着，就是贪嗔痴慢疑范围之内。这要是法执很重的人，因为身体也是有一个法执的范围之内，就是法执范围之内就执着于这个形象啊，执着形象。那么说他肯定是这个法执就法执，但是一旦悟了，他就是不可思议。就是说觉悟的人永远不会迷惑，知道吗？真正觉悟的人他永远不会迷惑的。为什么呢？一旦你了解这个四大事是缘起是自性空认的一刹那，你就不会再迷惑了，是吧？如果你是在身体上不了解它是空性的，然后说身体是不停的变化，不停的变化，你是以什么为觉呢？只有呢，它四大无自性才是觉，因为这个觉就统一了。这种东西获得的时候，它就永远不会再迷惑了，是吧？还是瞬间就可以回到本性上去。如果你不悟的话，你身体的四大不停的变化，地火风水不停的变化。你说这个火又变成暖气，是吧？你就找不到了，是吧？就是你像这个水，是吧？可以变成气，也可以变成这个歇息循环，它到处转，知道吧？所以你要是迷惑了，不了解是空性的人，那身上的水就是说在水就不停的变化，又会天堂又会地狱，是吧？所以地火风水的五蕴是不停的变化，如果你不了解它空性的话，你一定是找不到它到底在哪里，因为它没有自性嘛，它是变化嘛。所以呢就是说，但是你一旦了解空性啊，所以我们要空性就是凡夫都可以成佛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空性是通一切去的，它就是地狱天堂在人道，水性它空是没有任何障碍的。所以你看，所以在高处在低处它都是平等的，知道吧？在高的地方高高处，那高高是高就，低是低就，那水老是平的，知道吧？他说水是平的，到地狱水也是平的，到天堂水还是平的。所以呢，一旦你悟到般若的时候，不管你是圣人是凡夫，在这个地方他不见你凡圣之说，就是你悟到的时候直接见到水的话，你就直接跟般若相信为解脱。所以呢，这个所以反复呢就老是知我知跟法知迷死了自信，就是说内执着于根身，意味是我，外执着于器界与法，迷失了我跟法二空之理这种真理迷失了，所以它叫无明。因此迷真，迷失了真，我一念不觉，按照无明的根本无明，还有叫知摩无明，两种无明，不明理性的空是叫迷离无明就不知道真空实相离相之理，叫根本无明所以我们的根本就是根本上无明。什么叫根本无明呢？就是说你不知道这个空理，就是说对法上不了解，法是无自性的空，你执着于法执，那执着于我执，不了解这个我四大是空，所以呢一个我执叫根本无明。他说不明四相是假谓之迷事迷事无明，就是万见万法为事有，为叫自摩无明，就是对法上就是不知道空叫根本无明，不知道这个相，不知道这个相是假，叫自摩无明。就是说我们吃饭吹一下争名夺利啊，这叫自摩无明，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一点是生烦恼，这烦恼叫自摩无明，是吧？有人在自摩无明上很重，在根本上无明，就根本上全了解是空，但在自摩上还会生烦恼，就证明他自摩无明比较重。但是呢他根本无明呢，可能他会你就变得 我要念佛，我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他心非常决定。但是生活中一点小事他会生烦恼，所以在自我的相上他不知道是假，在根本上他可以你觉得听到般若之后智慧以后，在根本上呢他可能会了解是空，但是相上呢他老是放不下，就是自我无明。所以呢这个还比较好一点，因为根本无明你已经明了了以后的话，他自我无明就换一下可能就过去了。吃饭哎呀这菜好吃啊，这我多吃一点，这叫自我无明。自我无明根本无明，就是你知道是空的，不知道为什么还喜欢吃，知道。所以自我无明它就是说，只有我们搞清楚以后你就分别的开来了，你不能说我到底怎么修啊，哦原来我的自我无明很根本无明。所以尊生呢，我希望出家了，我要出家，我要受戒，都是自我无明。这个也是你的烦恼，但是呢从究竟来讲呢，出家不出家我也知道都能解释，它各是空的嘛，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想出家，我不喜欢在家，这个叫做自我无明和根本无明的。有一天你出不了家，不是你成不了佛，因为根本无明都可以解脱的，知道吧。所以啊，原来我就知道了，自我无明跟根本无明它是有差距的，它是有差距的。所以我们有时候呢自我无明上比得很深，根本无明也抓得很紧。就比如呢有人的修行的脾气特别的大，但是对于生死这个大事啊解脱的事情他根本不含糊，是吧，就是他根本不怕死，但是在生活中他又不怕脾气。就是说你看那个和尚，就是说修行了几十年脾气很大，但是呢他死的时候好自在，他说这个东西就都假的嘛，但是在习气里面他就会有一些脾气出来。所以看到老和尚发脾气你就知道了，哦那是自我无明，怎么以后就知道了，老和尚发脾气你千万不要以为修行这么多年还在发脾气啊，就不能，这是自我无明，对于生死这个问题他可以解决，你放心，知道吧。所以我们都有自我无明，哪个没有自我无明呢？哪个喜欢出家啦，喜欢念经啦，喜欢三殿啦，有人不喜欢三殿。他说这些事情都在自我无明上，我们大家都为这些自我无明我点点滴滴的烦恼，知道太多了，是吧。 你为什么不上殿了，为什么不扫地啊，为什么不干活啊，为这些小事你不干我也不干，大家都为自我无明这个打打说，就像那个就是非常非常多的这些小无明烦恼。但是呢也会让我们就是说在根本无明你已经明了以后的话，自我无明应该是可以转轻的，知道吧，可以转轻的。所以迷离无明迷相无明，迷相是指假迷离呢是指真，知道，你迷离就了解万法皆空，知道。假就是说在这假象上，我们就是说做学业道场嘛，就是说做空中，就是我们做一些事情都像空中花一样，学业道场所以指意念弯绝，张于尊道，实相自离实质不能显法，迷是无明，指见是烦恼见是烦恼生死之事实质不能出离，仿佛不明真理，仿佛不知道这个真理作于邪见邪见就是明，邪见明为见思无明，还有见思无明二乘不明俗理仿佛不知道真理，就不知道一切皆空，所以是叫见思烦恼。见思烦恼就是见，就是知见嘛身见、边见、邪见、见起见、境界起见，这个叫见烦恼，叫见无明。思分呢就是心中升起贪嗔痴慢疑，思中常常贪嗔痴叫思，所以呢这个都叫无明。这个都是事，知道这个事呢都叙事自我无明，知道二还有一个呢，这个二乘呢不明俗力，不是俗力作于空寂为尘沙无明，就是说二乘染沙二老汉圆觉菩萨执着于解脱，执着于空寂所以像这样的人他没有破法执嘛，就是说他不知道空寂，执着于空也是一种执着。所以传承菩萨不明尊道义，就是说假即真，真即假，真假不二为宗。所以呢真假是吧，就是空跟假，就是空假是俗义嘛，真是圣义嘛，是吧，圣义跟俗义在一块的时候叫中义，中地尊地就是八的意思。 所以呢，传承呢意味有甲可赊，有真可取。我们就是基于建立传承，目的是为了求真。这个呢，他就不知道啊，全假即真。所以呢，准度了二边处了，这个呢叫根本无明。所以呢，谓之啊迷真啊，整治呢这个迷失了真实，都叫做根本无明。起弯见的话叫自摸无明，在根本上起弯念叫自摸无明，这个叫做无明，是吧？所以我们了解这个无明，就是我们无量劫都在这个无明，所以无明是一个整层啊，就是这座山，看到没有？这座山，就是有石头，有树木，还有头。他说，他这个呢叫做山，山呢是没有一个实体。你说树叫山呢，还是石头叫山呢，还是在头叫山呢？它是个缘起的东西。他说这个山呢，无量无边界前就在这个地方，大家都叫它山。但是无量无边界前呢，都叫无明。所以呢，你说无明是在过去还是现在还是未来呢？只要你没解脱，它这个三界都在无明之中。它是，就是说在你还没成佛之前，那都叫无明，是吧？所以这个无明，因为无明故，自莫无明故，或者根本无明故，是吧？所以呢，行后面就有行为，行为就是造作。行为就是说，我们有这个反复行啊，声闻行、罗汉行、传承菩萨行，是吧？还有佛行，也就是说，所有的行都是造作啊，是指你在这个无明里面我造作。你要是自莫无明，肯定就造作了，你就会给人家带来烦恼。你扫地的时候，因为自莫无明呢，我就是喜欢扫地，他就是说我就是不要你扫地，然后就打架了。因为你的行为会感到别人家的烦恼。他一烦恼，你也烦恼，两个就在造价了，是吧？所以这个行为，所以在自摸，在吃饭的时候呢，那我们就在哦，我们在放自摸无明。那说以后吃饭的时候，这个好吃不好吃，你又在放造这个无明。那这个无明呢，如果因为无明其实有两种，有点呢是你根本就不知道根本无明，然后呢你在这个自摸无明里面下功夫；有的呢他知道根本无明，但是呢有习气在那个地方，是吧？就是说这个有人行菩萨道，他故意啊，故意行像菩萨传承，他说我打你目的，我就是要你觉悟。他说你觉悟了，我就不打你了，我打你是方便，是吧？我要你觉悟，我打你是方便，他建立了这个传教无明，是吧？他说这个传教是指他就回不去嘛，他就有一个恶缘，所以我们大家都有这种信心，是吧？啊，和尚为什么会打人呢？因为方便让我们觉悟嘛，是吧？就这样。所以呢，至于在实诚教法里面来讲的话啊，起心动念都是真啊，都是真实的。但是呢，这样的有传有就进入到根本无明，因为根本无明里面都是空，它没有方便的，知道？你有方便，都是根本无明。这样你有自摸烦恼，它叫自摸无明。他说自摸无明，肯定自摸无明的啊，还有根本，就是说我们一定要获得什么，在根本上要明了你的无明。所以呢，我们行根本无明，那就是说你就那你不知道空就变成有嘛，你就会行造作嘛，就是一些行为依止于无明所造的善业、恶业和无极业，我们三种业，是吧？善业就是我们所做的善法，恶业就是恶法。那什么叫善业呢？我们大家才法都叫善业，孝顺父母啊，世界我们持护戒护德人生，我们现在在这个这一道肯定是善业来的，不可能是恶业来的，是吧？他说善业里面他有毕业啊，是吧？毕业毕善业，有的呢他有了善业他不珍惜，然后在善业里造恶业，是吧？说我们这个业是它是变化很大。有人就说大是大非面前，就是说善恶面前大恶啊，大的就是这个人本来先上啊，做了皇帝，就因为你做了皇帝越去造恶业，就是你不做皇帝还造不了恶业，是吧？所以呢，有人造恶业呢，有人造恶业的话呢，可能到地狱、到恶鬼、到畜生道了，是吧？造恶业就是说，他说这个恶业就可怕了。恶业的话，就是人造恶业的话，我们有人说持戒福德善根嘛，啊，利他就得福报嘛，然后这个有善根有福报，我们讲福慧相修嘛， 大家想一想，愿意来学佛的人都是三根具足，就是过去往昔的善恶所造啊。那么说这个愿意亲近善知识，能亲近到善知识，到了正法道场，都是过去往昔的福报。如果你没有福报，你获得不了这些虚生的三宝功德。就是说在经典上一直强调见到三宝的功德，愿意到寺庙里拜佛，那肯定是三根具足了。那说愿意遇到善知识，遇到佛法，或者说这个遇到正法，那都是你的福报具足。所以三根不具足的话，其实你出家，结果我们跑一个外道的出家了，是吧？就那就福报不够，然后呢，想出家出不成，就是那个就三根不具足，因为三根不具足，你达不到你的三根的显现，所以我要出家，就是三根啊，可是呢就是出不了家，三根不足嘛，就是我想亲近善知识，福报不具足的人呢，他遇不到善知识，就是说他遇到的就是恶人，这个跑一次外道，到那个地方就是马教，然后牵那个父神跟那个土地两两在一起，因为他没有福报，他遇到的就是这些东西，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人这样跑的都是很正常的，因为他的福报就是这个样子的，是吧？那么说这个又是没有三根，或者是恶业，他不可能想出家啊。但是呢，他的世间有世间，因为善根有世间善根，有出世间善根。那世间善根在家里面会遇到一些圣贤啊，或者是父母啊，或者这些就是不想做坏事的这些善业，是吧？或者说这个那个福报也是一样的，世间福报就享受世间的福田嘛。就是说你像赚钱，你就遇到很多人呢、啊，让你来帮助你，这就是福报嘛。就是人天福报。那么说对于恶来讲的话就很可怕了，你恶的方向就不对了，就像打毛线一样，不会打毛线，那毛线怎么打都很糟糕，但会打毛线，那毛线打出来就很漂亮。所以呢，就是说因为你恶很重，是吧，那你的方向就不对了，你根本不想去到那个人，你想去杀猪打麻将去做坏事，因为你肯定会向那边走，所以你怎么教化都教化不过来，因为它是由我们的业力啊，是慢慢转过来的，不可能一下就成佛了。就是说一个人恶业很重，福报不够的话，就是说你给他念一声阿弥陀佛，希望这声阿弥陀佛呢在他八十天中慢慢转，慢慢转，他一点转一点，就他是强行不了的，他是必须慢慢转。所以我们常常讲，就是跟着一个人跑的话，你度化不了他，就是你天天把他抱到怀里面度他，你发现他还是逆境，还是想跑，还是恨你。你看夫妻之间他多恩爱啊，到最后面反目成仇，你以为能多了他吗，是吧？哪个女子不想把丈夫变成天下第一好，是吧？到最后面反目为仇，哪个男人不想爱自己的妻子就像爱朵鲜花一样一直终身到老，结果爱到最后面呢恨得要命。就是说你发现想帮助一个人的时候，你一个人都帮助不了，知道吧？真的，这个世界上帮助一个人真的很难，都是要靠缘起，慢慢的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我们度人呢，就不要着急，因为不要着急，还是要看他对方的这个三根足不足。就念一声阿弥陀佛，你像我家里弟兄那么多，你叫他念阿弥陀佛做不到的，没办法叫他去念阿弥陀佛，是吧？你就是说，哎，他皈依了三宝就不错了，下辈子再转嘛。就是说今天皈依了，金刚准则下去了，明年。等到下一次这个金刚种子就会发芽，你不要看他现在在外面造业，他皈依了，他这个种子啊一转身过来就可能是不可思议的人。所以我深信不疑，这个金刚种子一转身过来，那可能就是学佛的人了，是吧？所以我们要先给他皈依三宝再说，是吧？那些小猫小狗啊，那些黄鳝的这些人先给他皈个依，他转身下一次再来。我们不要以为说下次就不来了，我们下次跟人家结了缘一定会来的，不过你来的时候展现什么样也看你修行的力量。如果你这极乐世界来就是菩萨再来，大善知识，就是说因为来时是从梦中来，就是说我在你梦中，你在我梦中，知道你明天要见什么人都在你梦中。你修行，所以佛教讲就有佛障了。什么叫佛障呢？每个人心中都有佛障，你无量劫见了什么人都不知道，可能你明天就要见到一个非常大的善知识，空中过来，是吧？都是空运过来的。你见到我还不是空运的？你上辈子，是哪一辈子跟我们结缘？在你心中那个我是怎么来的？你小的时候预备过吗？ 我妈妈，我这辈子我一定要进禅房，你这样的预备过，你长了五六十岁才空运过来的，我不还是在你空军中信了你，生到你心中的吗？也就是说你发现你来的人都是空运来的，知道吧？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见到这么一个人，知道吧？像那个出家师傅一样，他说啊，我到无量寿山这是想出家，没想到还能听到这么无上的妙法，就是他就是空运嘛，他又不知道为什么会到这个地方来听我讲法，他怎么知道呢？都是空运的，你根本没有计划过，知道吧？所以我们不知道下一步下一个念头会遇到谁，知道吧？或者某一个人讲话令我开悟，知道吧？或者小猫小狗可以让我开悟，都是我大善。如果你智慧开了以后的话，你走在路上一朵花掉下来都让你开悟，那这个花怎么掉下来就让我开悟了呢？可能是菩萨示现的，就是说这个菩萨在无相中会建立一个相出来，这个相都是不可思议的。所以路边一朵花掉下来你都要注意一点，那可能是菩萨故意掉下一个花出来让你开悟的，知道？所以我们走路啊都要小心，不然人家打你骂你，哎，这是哪个菩萨？这样的时候一注意就不可思议，你一点都不注意，粗心大意的，所以菩萨在你面前花怎么掉你也成不了佛。所以呢，外面好多对人的视线你什么都看不见，你也开不了悟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太粗心了嘛，一个人心太粗就没办法真的做一点善根而已。就是说你看外面就是说树啊石料啊都无常嘛，这么好的佛法，可是我们心太粗了看不到，哎呀这个树死了怎么办啊，然后呢拼命哭啊，一生无怨呢，这无常的道理，父母也死了不都现无常，都是菩萨在你面前现法，这么珍贵的法我们心太粗了看不到，看到没有？看不到。那个说这无常不是佛说的法是吧？就说世界是树死掉这个无常了，能说不是佛说的法吗？是的，佛陀在空中说法更真实啊，佛陀口上说法这是生烟瞬间就没有了，这个树啊草啊生死啊生灭，你不觉得这个法更真实吗？那他说的佛陀说的那个无常不是这个，他就讲的是这个啊，要靠你去观照啊，是不是？要观照的佛法哪个地方不是啊？所以你心稍微的细一点，你就可以看到诸法无常的道理，诸法缘起的道理，然后说你就了解诸法空相，你就可以在一切法上能悟到本心。所以呢，如果你要是般若智慧开了以后，你睁开眼睛全是佛法，就活在法里面，知道吧？你这个时候就生死不住了，这时候一点什么清欢慈悲这些生生灭灭的都让你大开眼界。所以呢，你在杀猪场在看到这苦的时候，了解啊苦这个无有之性，突然的就把心就空掉了，那个猪也得到了。为什么？你在修行，你在观照，你解脱，你到哪个地方不在度众生呢？是吧？烦恼度尽嘛，就是说你度你的烦恼就是度众生嘛，你对你分别执着，那你度什么众生呢？一定要执着于文字，执着于感觉，然后在外面寻找，我要度众生，那是吗？是你在一起处能够把你的烦恼对你分别执着给它断掉，能够开悟，悟到无我，悟到自信，恭喜你，这个草死了就草得度了，知道吧？这蚂蚁死了就蚂蚁得度了，就是说因为你在这里面悟到了自信，你就把你的分别心把你的烦恼心给斗了，因为你的烦恼就是他的烦恼，你的烦恼断了他的烦恼也就断了，你成佛了他也就成佛了，知道吧？所以你在任何一个地方，你先是斗众生，是自斗众生，知道吧？就为什么叫自信众生是愿斗呢？就是说看到众生的烦恼，其实你也在烦恼，所以烦恼是你信心的问题，所以烦恼就没有自信，哎，你突然就悟到空性，哎，我跟你就得斗了嘛，你得斗了，他不就得斗了嘛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很多人啊，就跑去斗众生，要找众生斗，哪有众生斗呢？你要找什么众生斗呢？没有什么众生斗，你就是自己斗啊，你自己还是众生来斗什么呢？就是说你不知道他众生就是自信众生吗？是吧？你自信众生斗了，哪有他存在呢？是吧？所以我们要了解叫自信。他就是自，先把自己的众生给斗，斗自己的众生。那我们自己众生呢，就在生活中，这样的对立了，这样文明了，分别了，执着了，都续是在啊，你就在，你就是那个所斗的众生，你自己那个众生就是应该你要斗他，那个也是斗他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就是说这个就是说你看看你自己的这个善心，其实说我们对法上的信心呢，就是说在三宝面前对你这个善根要升起无上空性般若的信心，就是你到寺庙来这种信心是佛的信心，知道吧？ 然后呢，这个善根是不可思议的，那见到善知识啊，或者见到佛陀啊，特别是我们信阿弥陀佛的人，他只讲这个到净土法门是十方净土，见阿弥陀佛见十方弥陀，是吧？你念阿弥陀佛是无上的善根和无上的福德，在你瞬间显现，何等珍贵啊！你现前善根，可是我们不知道，我们不知道我们现前坐在这个地方到净土道场，你这个心多么的珍贵，然后你看到的这个净土法门多么的珍贵，然后你念阿弥陀佛的这一念多么的珍贵，都无上的善根和福德和因缘。所以呢，我们对这个善根不就怀疑不信，知道怀疑。所以呢，佛法叫断疑生信，断疑很重要。就是说，就近第一去，就是就近去呢，为信独打。就近的地方为信独打，就是说，你到净土法门呢，见十方净土，你念你阿弥陀佛是十方诸佛。那说你这一念这一去，它就不可思议，离开思议不可思议。这个呢是信打的，你的所有人进到寺庙的这个念头，比如说你取了信之外，你还用什么办法说你这个是第一去啊，第一境界，第一三根，第一福德，第一因缘，你用什么来证明它？信，唯独的是信。你有一份疑，你这份信就一份确实，一份罪过，是吧？其实疑心才是我们断疑才是最重要的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就近处为信独打啊，你要了解这个体，是吧？善，我们讲善业恶业，就是不亲近三宝，不亲近这个佛法，那就离开三宝，也就是他说这个。他说这个还有恶呢，就是世间做恶人了，是吧？就是说对父母不孝啊，就是这个都是恶意了，是吧？邪恶打麻将、吃喝嫖赌、杀盗淫妄，他说都是恶，是吧？这个恶，那么说喜欢呢，这个善根上不足的话，就喜欢你的念念之间啊，都是每天都在抱怨，这都是恶业的显现，每天都是抱怨，我不去赞美别人。就是内心发起来都不是赞美别人，都是对别人家有冤气不满，像这样的人还能善到哪里去呢，是吧？然后呢，就是对这个大福德处不嫉妒，就是只要人家比我生的时候，只要人家做善根的时候，只要人家关注福德的时候，你在后面嫉妒说别人家不好，那你福德有多大呢？就是常常嫉妒别人的人肯定是没有福报嘛，你看嫉妒的人长得都很难看，为什么学佛的人长得很漂亮，知道吗？因为福报大嘛，是吧？他的这个福报大，他会长得好看嘛，就是越修相貌就越圆嘛。就是说那个世间的人嫉妒别人，嫉妒人脸就难看，看到没有？嫉妒的人在地狱的恶鬼道呢，嫉妒的人非常难看，是吧？都是骨头，非常难看。你要到恶鬼道你就知道是非常难看，他就嫉妒别人家好，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嫉妒心呢，要把它去掉，不然的话呢，恶业会增长。还有一个叫无忌业，无忌业就是我们叫八难之一啊，就是无忌，父前父后都不知道这是佛。他说无忌业就是我们擦肩而过，就是擦肩在三宝面前擦肩而过，不知道三宝珍贵，就是过去人不讲到三宝前，就是说就困守而归，就是庙里烧烧香拜拜佛。然后回家就问你得到什么东西，不知道，没什么，人家去拜我也去拜，人家回去我也回去，他不知道。像猫跟佛像，他就是无忌，他虽然在庙里面常常住着，可是呢问他什么叫佛他不知道，这个叫做无忌，跟畜生没什么区别，是吧？所以我们呢，很多在佛面前呢，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善根和福德，知道他恶也没有善也没有，他就是跟人家喝，知道我们讲就是说谁都夜风吹嘛，吹到哪里说哪里，他随时可以诽谤你，他随时呢也可以赞叹你，他就是说他这个口无遮拦，他就不知道什么叫信念，知道他没有主观意识就没有底线了，就是说对他随时可以赞对你特别好，他随时可以拿刀子杀你，这个人是非常恐怖的，就是说一般信仰就是说你绝对不会担心师父会不会杀你，是吧？但是呢，有某些人你就会担心他会杀你，因为你知道他这里面的这种信心里面是没有，他是无忌业的， 所以呢，他只是庙里过堂而已，过一过而已。你好像他，你看着他，相貌一庄严呢，一在庙里举着拜佛啊。一旦他施出利益的时候，他一拿一刀就来砍你，根本没有因果概念。这样没有因果概念的这些官这些人呢、啊，他恶业随时升起来，因为无极业里面他是能善，他能升起善业和恶业，他不知道哪天是善业，也不知道哪天会是恶业，知道吗？所以这是非常恐惧的，啊！所以我们人呢、啊，在外面行走的时候，手上带个念佛珠啊，或者说带个灯，随时跟人家结结缘呢、啊，就结结缘。我们说见到人要跟人家结善缘，喝掌呐、啊，微笑啊，多跟人家结善缘，不要结恶缘，结恶缘很可怕的。就是说恶缘呢、啊，真的很可怕。恶缘就是说，恶缘你碰到以后啊，跟他见面的时候，他就会障碍你，你知道吗？阴阳弘法他就在障碍你，不给你弘法，他会打击你，让你呢没有信心，让你本来有信心的遇到他的时候就没有信心了，他会让你很多的这种信心会堕落下去，知道？所以呢，就是说我们多跟人家结结善缘，不管你好不好，我不会跟人家结恶缘，因为结了恶缘以后会让我将来弘法利生的时候产生心里特别难过。只要我没有成佛，没有证到西陀还是斯陀含阿拉或证到某一个果位的话，将来会给我带来无尽的麻烦，啊！当然，我们到西方极乐回来以后也并不怕他们，也就是说，我们有这种底子在那个地方。所以呢，你可能你跟我结恶缘，但是我绝对不会跟你结恶缘，因为我的菩提心已经生出来了。所以对无忌业，我们要学会啊，我们有几种回向。一个呢，当面我要对你笑笑的，我老是对你笑，你总不会允许我大笑你人嘛，是吧？所以呢，就老是学会笑一点，一定好。就是笑脸，笑脸是真供养嘛，是吧？心中无嗔，真供养了。这个笑脸待人呢，就是都是供养心，谁要常常笑笑的，不要老是脸挂着，像别人家欠你一样。也就是说啊，我们在这个无忌业里面啊，因为很多的众生跟你都是无忌业，对吧？像蚂蚁啊、蚊子啊，跟你啊，就是说这个蚂蚁老是在你房间里去。他不知道你，但是你知道他，你给他念，你也是阿弥陀佛积了善缘嘛。那个蚊子呢，追你咬你一下，那可能都是无极业，他不知道你呀、啊，他就是帮你追一下，是吧？但是你给他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你不是积了个善缘吗？是不是？下边一转身，他就不会咬你了，最起码他不会咬你了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学会无尽的去尊善业，是吧？一定要学会尊善，不要尊恶，心里常常念佛是最好的。念佛不过在什么地方，因为我们怕去跟众生结恶缘，常常念阿弥陀佛或者念往生咒，心中不管在任何一个地方，因为我们有很多恶业随时会冒出来，但是常常念咒子或者念佛，对吧？在路上常常的就是念佛念咒子，因为蚂蚁被我踩死了，可能都有这种因缘，那我说我们常常念它的话，可能会结很多的善缘。希望我所有的这发愿，就是心里发愿了，愿所有人呢受到我伤害的人，愿他们一些恶业不要现前，愿他的善业尽快现前，愿我成佛的时候，他们呢都能够证到果，证到这个佛的果位，或者说我们要这样的发愿啊，你愿力越强大，哎，你发现你限量上有很多的力源呢就不会产生，有人今天坐火车到北京去，可能会被车子压死，但是你的善业非常坚固，你的恶业呢会转掉。知道，人力量越强大，愿力越强大，那很多的业力就会转掉，知道？不转也没有关系，都是我的菩提助缘。所以发菩提心的时候，见我的人、骂我的、说我的人，将来都要成佛。偷的，就我反正被你偷去了，没有关系，跟我结缘，将来要成佛。就并且法院呢，就是说希望所有的恶人在别人家面前不要现前，所有的恶业在我面前现前都能成佛。就是说希望所有尊称的恶缘呢在别人家面前不要现前，因为在我面前现前，愿我的菩提心成就他所有的恶业转为善业，就会解脱。就这样，就是说觉得你偷我的，你可以，你不要偷他的东西，那偷我的东西，知道？你要抢的不要抢他的，那抢我的东西我给你抢，就是要这样的发愿。但是这样发愿以后呢，就是说愿我这一切你抢我偷我打我骂我这种过失，然后在我心中转为善业，端为菩提心，愿这些恶业所造的恶业不要现前，愿我这个善业回向给你的善业快速的现前。因为我告诉你啊，业力是虚妄的，愿力是真实的， 愿力远远大过业力。要是愿力就像阳光，业力就像黑暗，黑暗是没有自体，因为它不是愿力成就的，它是恶业成就的。有没有人发愿我要去找恶人呢？就是说恶是没有愿力体，都是业力体，知道吗？业力体是什么？业就是无明，无明是没有观念的意思，所以呢都是上意识意识是转过来的。那么说愿业是什么呢？愿业就像太阳一样，它是有体的，是吧？一体就是有佛性的，所以呢佛性的太阳能够把黑暗照破，这只要是人都能想到这个问题。你有没有说黑暗光明照不破呢？不可能的事情啊，这光明的力量非常强大，可以把黑暗给破掉。所以呢所有的恶业在你面前现前的时候，用菩提愿力或你提前发愿，就是说为什么发愿要提前发愿，你不能说到时候再发愿。因为愿，你的愿常常在心中会产生一种力量，到时候人家骂你，你可能没有怨念，可能还会生出一点尘埃出来。他说这件事情还是值得你归习的，为什么呢？虽然我没有发出，但是骂我的时候可能我会骂你一句的这种恶业，但是我平时发的愿力比较大比较大。他说这个愿力还在那个地方光明普照嘛，其实我常常讲那种公案，就说有一个人掉井死掉了，在我面前把我吓唬了，是吧？把我吓唬了，我吓了，但是我一吓唬我心中就一道光出来了，一道光呢，那这道光是什么？我当时也不知道啊，这道光是怎么把我这光把我罩住了？那个法师叫阎罗法师嘛，死在我的一个门上面，是吧？他说挂在我的那个大门上面，是吧？我门一开，他吊死在那个地方。但是他晚上一死的时候，他灵魂出来就找我，找我的时候，因为他吊死的很痛苦，在我面前让我好恐惧，所以我一进的时候，我是心里面一道光就出来，把我照上那个地方，他一遇到那个光就解脱了。这都是我当时还不知道什么回事，因为我没有这个，当时我就是恐惧，就是害怕，知道？所以呢，当时呢，我这个愿力久发以后，在心中它力量非常强大了。我不知道我现在有没有修行，最起码我知道我以前很有修行，知道吗？就是说我这个力量在心中它已经很大的一种力量，在某一种情况激发下一恐惧，心中的愿力光明啪下就出来了，把它给逮住了。所以大家就知道哦，你久发愿，是因为我们发愿要提前发愿，不能够事到年头发愿。所以呢这个时候你就知道啊，这个平时的愿力很重要，知道？所有人骂我说我讲我的人，我都希望他能啊，恶业不要现前，善业一定要现前。他说他的善业是哪的？因为他骂我怎么是善业呢？就是你回向的善业，就是说我回向给他，我的菩提心里回向善业在他心中，就是说希望这个善业提前显现出来，让他恶业在后面，然后他成佛以后呢，他的恶业他自己会消掉，知道吧？所以呢我们要法院把你这个无记业转为善业，把恶业转为善业，就是说我们在生活中修行去做这件事情，是吧？你信了以后你就知道怎么去做了，利他就是自利，是吧？所以无明原行，行愿八思，所有行就过出因了，无明就是无量的这个善恶业无记业的种子，种子在那个地方，是吧？这个种子在那个地方，在那个地方叫我们家叫第八识，八识叫阿拉耶识。阿拉耶识在那呢，就是像一块田，里面有好多的种子，但是种子还没有成熟，成熟的才已经开花结果。像我们现在叫前五识，八识里面现行的前五识，就是说，你眼耳鼻舌身跟色声香味触法，他说都是我们这个八识里现出来的这个这个影子。我这个影子呢，就是说这个苦啊、痛苦啊、烦恼啊，或者说眼耳鼻舌丑啊、美啊，这种种境界都是我们前八识，八识现行的种子。而这个八识里面有很多很多种报的种子，是吧？而这个死呢，就是谁也受报，是过去的业力所驱使啊，就像那个长江的那个洪水一样，前浪推后浪，是吧？啊，后浪推前浪。它是挡不住的。你看那个，我看那个歇山那个冰块啊，那个冰块在那个湖里面，是吧？湖里的推的时候，那个冰块呢，有房子这么大，有房子这么大，好几个房子这么大，然后推推推推推到岸上去了。我心想，这是什么力量啊？ 就是我们就是用再大的那个拖拉机啊什么也推不动啊，可是呢他就把它推推到岸上来了，那个蟹块呀都反正这么大的蟹块，然后后面的一个烂了就推到岸上来了，好像我国债有几百千吨那么大的一个东西，就像推到岸上，就像我们小孩子搬石头一样，就搬到岸上来了。哎，推到岸上一座山一样，那个血块推到山的，就是说那个雪山嘛，雪山的冰块化嘛，化的时候不都往下流嘛，然后推到岸上来，推到沙滩上来了。哎，我说这是什么力量呢？这叫业力，就是我们现在就像那业海一样推动啊，这种力量。导致于你呢啊，业的成熟是吧？业的成熟，所以死就是投胎。我这个投胎呢，必须要有缘起，知道吗？没有缘起，他投不了胎的。所以呢，要借用往昔过去的善恶之缘啊，去投胎。他说，这个我们投胎的时候，不一定文前世哪个业先成熟，他就哪个。就像我们一个田里种了好多种子，有恶的种子，有善的种子，哪个种子先成熟，哪个先投胎。所以呢，孩子出生的时候呢，他也有恶缘，也有无尽缘，也有善缘。有的孩子来到人间，他就是善，来报答父母之恩的；有的呢就是恶，就是要来害你父母的，就要不让你倾家荡产的。所以你看世间很多人呢，养了一个儿子，让他倾家荡产，房子都要卖掉。然后两个就不能讲话，残疾，那就是个恶缘嘛。就说一家人的钱财就被自己的孩子，然后出生以后开始就为他治疗，为他治病。你以为你真的为他治病，就是来消业的，知道吧？就是来讨你的债的。你欠他的债，他就要讨回去。你跟他借了什么仇，他就来报仇的。他不然无缘无故的，干嘛来这样的让你倾家荡产呢？就是业力所出，你没办法。你说你不要他来，不可能的事情。你把他杀了可不可以？不可以，因为你这个业是来，是父母是父母的业，他是来受报。你以为能躲得过去吗？对吧？所以我们要改变业啊，要发大心，大心可以改变的，知道吗？就是说佛教里讲，业无定业，业是没有定业的。就是说如果有定业是邪见，知道吧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业力都可以改变，只要你。大心，就是说你要诽谤圣人，果报就会来得很快。你要诽谤波罗，诽谤圣人，诽谤法师，这个果报非常厉害。所以我们一般人对于圣贤啊讲话特别要注意。你像我们历代祖师啊，千万不要随便的评论，因为评论诽谤圣人的话，这个果报会对你非常不好，是吧？那有人讲，你看我常常诽谤。其实我现在养得很好啊，我告诉你啊，人家才不管你呢，你天生就要堕地狱的，知道吧？将来受大苦报。你以为说你做了坏事没有果报，你好念念珍惜，大果报在后面，知道？不管你是因为人家根本不管你，是吧？为什么不管你呢？你天生就要下去了，你天生下去，那么说你要等到下去时你就来不及了，知道吧？就是说你做了恶业不受报的原因是因为业不会管你，因为你一定下手。如果你要马上成佛，他一定会来管你，知道吧？你稍微定一念恶念，马上就有恶现前，那这是一个好事。为什么？让你看到你的业力，并且还可以在你悟到般若空性。如果你天生要下去的，你造恶业啊，就是，所以呢，我们常常讲，就是说，大修行人呢，要受业了魔考。所有的大修行人，像虚远老和尚，受多少业报啊，是吧？在开悟之前，他掉到长江里面去，好像被淹死了。他那种果报，这种果报，熬炼他、训练他，都不是退心，所以他开悟了，就解脱了。所以这个想成佛，就要等魔来考，因为释迦牟尼佛，他也经过多少的魔考啊，是吧？他这个苦行六年，就饿得要死，倒在沙滩上，那都是在磨考他，是不是？我们经过了这些磨考以后，一定要用磨现前，知道？磨不现前，就是说，因为我们修行人呢，只要你动恶念了，你就发现你心就发慌，生活中呢就有事情发生，就证明说你的业报现前，你就马上就会有反省的力量。哎呀， 只是真道人不宜道心，不宜定心的。就是说，你发现你动恶心、动恶念的话，一点反应都没有，你就发现就没有善恶报应了，知道吧？你看我是没有报应了，是吧？我告诉你啊，这个恶报在后面，因为魔根本就不考虑你，知道吧？因为魔看不上你，他不会考虑你的，因为你天生是我的壮士，他考虑干嘛？所以大家不要说我做了恶业没有恶报，你看哪有地狱，哪有恶鬼出来，没有恶报。所以呢，没有魔考的事情，只要你修行造了恶业，常常造恶业，我没有魔考，你千万不要念念自己，这一定是你堕地狱之下。就是说这是堕地狱之下，你就做了坏事没有恶报，这样的人你念念自己，然后做了坏事没有关系，你满天满地是吧，满自己能满掉因果吗？就是说除非没有因果啊，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，是吧？佛陀圣人那么多的大祖师都这样说。所以呢，那你要是这样的思维，你可能就不信因果了，那这样的人多危险啊，是吧？所以我们要了解，所以业报现前，我们都被业报所催啊，业报所催。所以呢，假如善业、恶业、无极业来投胎啊，有了父母，老说不是善业成熟，就是恶业成熟啊。有人呢，就是说我看了好多公案里面，就是说那父母啊就怕恶业现前，拼命的做善事啊，拼命的这个修行，结果呢还是感到恶业啊，生了个孩子是个恶业来拜他父母，结果呢过一段时间那个孩子突然就死了，就走了，走了以后呢，后来他就说哎呀我的孩子怎么死了，后来就告诉修道的人，那修道一观察，哎，恭喜你啊，你修善业成就了，这些你的孩子是自己走的，就是说他本来是报仇的，他一看你父母太善良了，是不想报了，这个惋惜的这个恶意感召那个孩子，他说那我提前走了，不来接受你的报。也就是说我们在生活中很多想来报仇的人呢，因为你杀了他，他要找你麻烦啊，他肯定要找你的，他终于找到你，他一看你现在在修行了，并且呢啊，这个心里又那么善良，也在发心这个忏悔，所以他就会找，是吧？这个公案也是蛮多的，我看好多公案都有这样的说法。所以呢，这个，所以善的人啊，善的人呢啊，这个，所以呢，这个死啊啊，这附魔，就是说他不管哪个死，他都要经过附魔我来投胎的，就是通过缘起嘛啊。那做人的时候啊，未见一抹盈举，就是男女那个时候，他说他就发现了，他其实发现不了这个男女这个盈，他就看到一桶光，他这个神识呢啊，非常的称力啊，他就是他的神识报应的时候，他非常快速的就进入到他那个火边去进入了，然后刚刚进去的时候呢，他就昏昏迷迷的啊。昏昏迷迷的成为爱流尊子嘛，然后那是为胎，这个所以呢，我们娑婆世界的这个都是爱欲比较重，就是爱不生，爱不动，爱不重啊，不生娑婆，就是说来到娑婆世界都是欲望比较重，是吧？娑婆世界欲望比较重，就是受生的种子，所以说的欲望是什么呢？欲望是牛，是一种这个。啊，私爱嘛，私爱就是很脏的东西啊，我受尽尘胎，是吧？所以呢，醋我指的，就是说比较很醋、很腥、很污垢啊，这样的，它是一种欲啊，我们讲的胎欲，就是这个欲啊，是地狱的欲啊，胎欲啊，所以我们的生命啊，就有这样的啊，一些苦呢，随后而来。所以呢，这个是以这样的投胎啊，啊，投胎具足三事，一个是啊，一个是命啊，命中有这件事情；第二呢，暖啊，就是有光明出来；第三个呢，死，你感觉到我的受报会现前，是吧？所以呢，才这个啊，进入到啊。进入到母胎啊，后得为死。谁死，谁都母亲的气息啊， 出入出入吸气呀啊为死为迷啊，也就是说这个后面呢，这个就叫做识啊，识舌头抹心图呢就叫做识。识呢他是没有自信的啊，没有自信的，他舍作啊，他舍作这个业报啊，舍作这个业报而执着，就成为识。所以这个是一个命二轮三之死，后面就是名色。名色呢是指心和识，就是说名者心也，识者色也，就是说名是叫心识，就是神识土胎之识。色呢是指形体，就是父母精血组成的一个肉团，然后这个肉团如果没有识在里面，那么说它就是一个肉团啊，不能成胎，知道吧？然后鸡蛋它没有神识在里面，它就是一个它就孵不出小鸡出来。所以人也是一样的，如果没有识进去，它就是一个肉团，是吧？所以呢有了识在里面，这个肉坨传承了心和识，叫名色啊，叫名色，肉团为色啊，这个神啊，心为神识。这一念爱缘之心投入魔体，它就叫名成就了，就是名成就是这个是这个心识就成就了。然后让父母这个就是精血嘛，是吧？成胎为色，叫名色，谓之心污，而后为成胎。心跟污之啊，成合为胎，胎相初成的时候叫做名色。也就是说，那说此为胎中精神物质储备之下，就是说，就像我们讲灵魂跟这个物质缠到一块去，变成这个啊储备之下，就是这个识到里面去了，知道吧？所以出土胎时六根未具，四心呢未有显发啊其名。其了别功能，就是说他这个六根还没成就的时候呢，他这个识啊不能通过六根向外啊去分别，这个功能都没有显现出来之前，他叫名色啊。但有心的名称啊，有色的名称，就是心色的名称，没有心的作用啊，不称名为心。所以因为他心还作用还没有，就不知道想啊，没有心想受色相修行师，就是说他没有受的感觉，他没有想的感觉，他就因为他心识还不能够先发这个功用啊，不能产生心的作用，心还没有产生作用之前啊，不名为心，这能叫做名啊。出土胎的时候呢形体未切，五功未具啊，不便称身啊，不能叫身啊，身心身心嘛，身心但成为识，它就是这个色，它不成为，因为身它具备六根了，六根还没显，就是五官还没显的话，不能叫身体，它叫色。所以妈妈肚子里面啊，这个成胎的时候，这能够叫名色，还没有完成六根的一个阶段。人生在胎之内，在它生育的过程之中，啊，分五个。五个位置，第一个期叫做什么？就是父母跟精血和这个识融成一团。第二个期呢，产生包，是吧？渐渐长成一个包状。第三个期呢，就是说这个。我们讲远肉产生一个远肉出来啊，第三个期啊就有质量出来了，就一个远肉出来了。第四个期就产生坚，那个肉慢慢就很坚固了啊，第四个期坚固。第五个期产有枝节出来，它里面有维系的那个枝节啊，又产生行为，就是有了啊很有了丝枝的现象出来了。第五个期呢，生住根形， 因为妈妈读这个时候就有识字的差别，就看到眼睛了、手了、脚了，啊，这个名色。他说到第五，就是五个过程之中，婴儿位、童子位、少年位、中年位、老年位，所以他就是这么个过程，所以叫做呢啊灵色。在妈妈没有生下来之前，啊，就产生这么啊五个过程。他说这个今天就讲到这里，阿弥陀佛。
阿弥陀佛。
愿以此功德，
愿以此功德，
庄严佛净土，
庄严佛净土，
善报四重恩，
善报四重恩，
下济三途苦，
下济三途苦，
恶有见闻者，
恶有见闻者，
悉发菩提心，
悉发菩提心，
尽此一报身，
尽此一报身，
同生极乐国，
同生极乐国，
阿弥陀佛，
阿弥陀佛。